这里李纨因和林之孝家的道：“你来的正好，快出去稍稍去。告诉管事的，预备林姑娘的后事。妥当了，叫她来回我，不用到那边去。”林之孝家的答应了，还站着。李纨道：“还有什么话呢？”林之孝家的道：“刚才二奶奶和老太太商量了，那边用紫娟姑娘使唤使唤呢。”李纨还未答言，只见紫娟道：“林奶奶，你先请吧，等着人死了，我们自然是出去的，哪里用怎么？”说到这里，却又不好说了，因又改说道：“况且我们在这里守着病人，身上也不洁净，林姑娘还有气儿呢，不时地叫我。”李纨在旁解说道：“当真，这林姑娘和这丫头也是前世的缘法儿。倒是雪雁是她南边带来的，她倒不理会。唯有紫娟，我看她两个一时也离不开。”林之孝家的头里听了紫娟的话，未免不受用。被李纨这番一说，却也没得说。又见紫娟哭得泪人一般，只好瞅着她微微的笑，因又说道：“紫娟姑娘这些闲话倒不要紧，只是她却说的，我可怎么回老太太呢？况且这话是告诉得二奶奶的吗？”正说着，平儿擦着眼泪出来道：“告诉二奶奶什么事？”林之孝家的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，平儿低了一回头说：“这么着吧，就叫雪姑娘去吧。”李纨道：“她使得吗？”平儿走到李纨耳边说了几句，李纨点点头道：“即使这么着，就叫雪雁过去也是一样的。”林之孝家的因问平儿道：“雪姑娘使得吗？”平儿道：“使得，都是一样。”林家的道：“那么姑娘就快叫雪姑娘跟了我去，我先去回了老太太和二奶奶，这可是大奶奶和姑娘的主意，回来姑娘再各自回二奶奶去。”李纨道：“是了，你这么大年纪，连这么点子事还不担呢。”林家的笑道：“哼，不是不担，头一宗，这件事老太太和二奶奶办的，我们都不能很明白。再者，又有大奶奶和平姑娘呢。”说着，平儿已叫了雪雁出来。原来雪雁因这几日嫌她小孩子家懂得什么，便也把心冷淡了。况且听是老太太和二奶奶叫，也不敢不去，连忙收拾了头。平儿叫她换了新鲜衣服，跟着林家的去了。随后平儿又和李纨说了几句话，李纨又嘱咐平儿，打那么催着林之孝家的叫他男人快办了来，平儿答应着出来，转了个弯子， 看见林家的带着雪雁在前头走呢，赶忙叫住道：“我带了他去吧，你先告诉林大爷办林姑娘的东西去吧，
奶奶那里我替回就是了。”
那林家的答应着去了。这里平儿带了雪雁到了新房子里回明了，自去办事。
却说雪雁看见这个光景，想起他家姑娘，也未免伤心，只是在贾母凤姐跟前不敢露出，因又想到，
也不知用我做什么，我且瞧瞧。宝玉一日家和我们姑娘好的蜜里调油，这时候总不见面了，也不知是真病假病，怕我们姑娘不依他，假说丢了玉，装出傻子样儿来，叫我们姑娘寒了心。他好娶宝姑娘的意思，我看看他去，看他见了我傻不傻，莫不成今儿还装傻吗？
一面想着，已溜到里间屋子门口偷偷的瞧。这时宝玉虽因失欲昏聩，但只听见娶了黛玉为妻，真乃是从古至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畅心满意的事了，那身子顿觉健忘起来，只不过不似从前那般灵透，所以凤姐的妙计百发百中，巴不得极见黛玉，盼到今日完音，真乐得手舞足蹈，虽有几句傻话，却与病时光景大相悬绝了。雪雁看了，又是生气，又是伤心，他哪里晓得宝玉的心事，便各自走开。这里宝玉便叫袭人快快给他装新，坐在王夫人屋里，看见凤姐尤氏忙忙碌碌，再盼不到及时，只管问袭人道：“林妹妹打园里来，为什么这么费事还不来？”袭人忍着笑道：“
等好时辰回来。”
又听见凤姐与王夫人道：“
虽然有福，外头不用鼓乐，咱们南边规矩要拜堂的，冷清清使不得。我传了家内学过音乐惯过戏子的那些女人来，吹打热闹些。”
王夫人点头说：“
使得。”
一时大轿从大门进来，家里戏乐迎出去，十二对宫灯排着进来，倒也新鲜雅致。宾相请了新人出轿，宝玉见新人蒙着盖头，喜娘披着红扶着，下手扶新人的，你倒是谁？原来就是雪雁。宝玉看见雪雁，有想，因何紫鹃不来，倒是他呢？又想到，是了，雪雁原是他南边家里带来的，紫鹃仍是我们家的，自然不必带来。因此见了雪雁，竟如见了黛玉的一般欢喜。宾相赞礼，拜了天地，请出贾母受了四拜，后请贾政夫妇登堂行礼毕，送入洞房，还有坐床撒帐等事，俱是按金陵旧例。贾政原为贾母做主，不敢违拗，不信冲喜之说，哪知今日宝玉居然像个好人一般，贾政见了倒也喜欢。 那新人做了床，便要揭起盖头的。凤姐早已防备，故请贾母、王夫人等进去照应。宝玉此时到底有些傻气，便走到新人跟前说道：妹妹，身上好了？好些天不见了，盖着这牢石子做什么？玉带要揭去，反把贾母挤出一身冷汗来。宝玉又转念一想到，林妹妹是爱生气的，不可造次。又歇了一歇，仍是按捺不住，只得上前接了。喜娘揭去盖头，雪雁走开，莺儿等上来伺候。宝玉睁眼一看，好像宝钗，心中不信，自己一手持灯，一手擦眼一看，可不是宝钗吗？只见她盛装艳服，风肩糯体，环低鬓单，眼顺熹微，真是荷粉露垂，杏花烟润了。宝玉发了一回怔，又见莺儿立在旁边，不见了雪雁。宝玉此时心无主意，自己反以为是梦中了，呆呆的只管站着。众人接过灯去，扶了宝玉仍旧坐下，两眼直视，半语全无。贾母恐他病发，亲自扶他上床。凤姐尤氏请了宝钗进入里间床上坐下。宝钗此时自然是低头不语。宝玉定了一回神，见贾母、王夫人坐在那边，便轻轻地叫袭人道：我是在哪里呢？这不是做梦吗？袭人道：
你今日好日子，什么梦不梦的混说，老爷可在外头呢。
宝玉悄悄地拿手指着道：坐在那里的这一位美人是谁？袭人握了自己的嘴，笑得说不出话来，歇半日才说道：
是新娶的二奶奶。
众人也都回过头去，忍不住的笑。宝玉又道：好糊涂，你说二奶奶到底是谁？袭人道：
宝姑娘。
宝玉道：林姑娘呢？袭人道：
老爷做主娶的是宝姑娘，怎么混说起林姑娘来？
宝玉道：我刚才看见林姑娘了吗？还有雪雁呢，怎么说没有？你们这都是做什么玩呢？凤姐便走上来，轻轻地说道：
宝姑娘在屋里坐着呢，别混说，回来得罪了她，老太太不依的。
宝玉听了，这会子糊涂更厉害了。本来原有昏聩的病，加以今夜神出鬼没，更叫他不得主意，便也不顾别的了，口口声声只要找林妹妹去。贾母等上前安慰，无奈他只是不懂，又有宝钗在内，又不好明说，明知宝玉旧病复发，也不讲明，只得满屋里点起安息香来，定住他的神魂，扶他睡下。众人鸦雀无闻，停了片时，宝玉便昏沉睡去，贾母等才得略略放心， 只好坐以待旦，叫凤姐去请宝钗安歇。宝钗至若罔闻，也便合衣在内暂歇。贾政在外，未知内里缘由，只就方才眼见的光景想来，心下倒放宽了。恰是明日就是启程的吉日，略歇了一些，众人贺喜送行。贾母见宝玉睡着，也回房去暂歇。次早，贾政辞了宗祠，过来拜别贾母，并称：“不孝远离，唯愿老太太顺时颐养，儿子一道认所，即修禀请安，不必挂念。”宝玉的事已经依了老太太完结，只求老太太训诲。贾母恐贾政在路不放心，并不将宝玉复病的话说起，只说：“
我有一句话，宝玉昨日完音并不是同房，今日你起身，必该叫他远送才是。他因病冲喜，如今才好些，又是昨日一天劳乏出来，恐怕着了风，故此问你，你叫他送呢，我即刻去叫他。你若疼他，我就叫人带了他来，你见见，叫他给你磕头就算了。”
贾政道：“叫他送什么？只要他从此以后认真念书，比送我还喜欢呢。”贾母听了，又放了一条心，便叫贾政坐着，叫鸳鸯去如此如此带了宝玉，叫袭人跟着来。鸳鸯去了不多一会儿，果然宝玉来了，仍是叫他行礼。宝玉见了父亲，神志略敛些，片时清楚，也没什么大差。贾政吩咐了几句，宝玉答应了。贾政叫人扶他回去了，自己回到王夫人房中，又切实地叫王夫人管教儿子，断不可如前骄纵，明年乡试务必叫他下场。王夫人一一地听了，也没提起别的，急忙命人扶了宝钗过来，行了心腹送行之礼，也不出房，其余内眷俱送至二门而回。贾珍等也受了一番训斥，大家举酒送行，一般子弟及晚辈亲友直送至十里长亭而别。不言贾政启程赴任，且说宝玉回来旧病陡发，更加昏聩，连饮食也不能进了，未知性命如何，下回分解。